启示录，启示录上一周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现在我们还是从第十章开始，那我就简单的把我们查了三节吧，上一次第十章三节，那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还是简单的复习一下，顺便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查那个书卷，这个羔羊拿的书卷有七个印，那么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只有羔羊才能够揭开这个七个印，每一个印揭开，天上揭开一个印，地上就发生很多事啊，这个就是说印揭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等到揭开到第六个印的时候呢，就插进来第七章啊，这个第七章是插进来的，插进来我们知道当时就讲谁能够躲避这个愤怒的大日呢，站得住呢，那么这个第七章就讲两批人啊，我们特别重复，就是第七章讲到一批人是犹太人，他们有144,000，就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那么12个支派里边一共是144,000，这些人他们要受印，神让天使专门给他受印，受了印以后，这些有印记的在大灾难里边呢就能躲过去，虽然他们在大灾难中间，但是能够平安的过去。那么还有一批人就是教会的啊，教会的这批人呢就是被提到天上了，你看他都站在宝座的前面，所以这个呢是插进来的，而且提前讲被提，实际上时候还没到是吧，后边他就是先有个交代，然后后边还在往下走呢，所以第八章是第七个印，七个印什么内容呢？第七印的内容就是有七支号啊，所以第七印的内容就是有七支号，那么一支一号一支号的吹，在吹号的时候，地上都发生了一连串的事啊。那么到了第九章最后，就是说第六支号吹完以后呢，哎，又插进来。你看，到第六支号吹完以后呢，到第七支号要吹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插进来好几张啊。那第七支号吹之前呢，就有11章的这个，第10章、11章、12章、13章、14章，一共是5章的圣经插进来，后边到了第15章，才是真正的在讲第七支号。第七支号实际上是就是七个碗啊，我们要搞清楚，第七个印就是七支号在那儿吹，第七个号就是七个碗在那里倒啊。这个我就先把那个大概的梗概啊说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十章。因为第六支号吹完以后呢，插进来，第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这个都 这个约翰就看见了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我们注意啊，凡是另有一位，这个就是不是一般的天使，也不是天使长，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那这个天使呢，原文就是使者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固定的观念，就是天使就带两个翅膀的啊，这个呢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使者呢可能更确切一点。这个大力的使者从天降下，披着云彩，你看他是披着云彩，也不是踩着云彩啊，这个也不是驾着云彩，是披着云彩，若隐若现。有解经家这么说的，若隐若现，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圣徒诗歌151，就是说我已听见他的脚声啊，看在那彩云中间，这个还没看得清很清楚，那头上有红。我们注意啊，这个头上有红不是仅仅是一个标志，而是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边，就是挪亚方舟之后神跟人立约，对不对？就是说不再用洪水来灭地了，这个是个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头就有这么一个信实的一个记号，脸面向日头啊，就是带着神的荣光，那两脚像火柱。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当这个约翰看见一个像人子的一样的，他说他的脚啊像光明铜啊，就是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这个是启示录第一章15节。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脚啊，一个腿。那么另外呢，有这个两脚像火柱，也可以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这个以色列人前进啊，这也是也可以看出来，这确确实实这个不是一般的使者啊，不是使者，也不是天使长，不是加百列，不是这个这个基路伯，也不是撒拉佛啊，不是这些特殊的天使，确确实实有点让我们看到像主耶稣。你看他手里拿着小书卷，那原来我们在这个前边不是讲了吗，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就讲那个来看啊，对不起，第五章不是说没有人能展开书卷观看那书卷吗？第五章不是后来就是羔羊前来，第5章第7节说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那现在呢，他是拿这个小书卷，小书卷就是相对来说小一点。那个第五章那时候书卷还没有展开，都7个印封着呢，等到一个印揭开，接到第6个印的时候，这个书卷看上去已经小了很多，对吧？就是再把第7个印再一接，就只有没有封这个包装了，就是只是它书卷的本身了，所以就显得小一点。所以呢，比较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小书卷就是原来那个书卷，那么是展开的，已经是展6个都开了嘛，对不对？ 还没有，第七个还没有开，那就基本上这快展开了，完全要展开了啊。好，那而且呢，这个第七个印呢，现在是已经吹到第六个号，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第七个印已经展开了，所以这个书卷是展开的啊，所以这个也不矛盾。你看，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是整个是这个使者就是一个站着这个地中海啊，和这个地就是橄榄山，就是已经要踩的那个山上，就是这个主耶稣，这个要主耶稣要这个要到地上来这样一个情形。对，所以呢，这是第二节。哎，伟宁上来了，我们再看第十章第三节。
好，
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那这个是这个大力的天使啊，不再是像羔羊这样，他在那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狮子吼叫是所有的野兽都害怕的，都发抖，是吧？所以这个狮子喊，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那儿要进行审判，要审判这个全地，一个脚踩着海，一个脚踩着地，这个是要实行审判，主耶稣再来的审判，但是还没有完全开始这个审判啊。你看，他呼唤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就是喊完了以后，像狮子吼完了以后，就有七个雷发生，一个一个雷的发。那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个天上的声音，当然是神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旅客上来了。那个我们在那儿读第十章第四节，从第四节我们看呢，这个约翰是听得懂的啊，约翰听得很清楚，所以他要记下来嘛，对不对？他听懂了，那不让他写出来，也就是说他是听懂，但是神呢让他不要写出来，要封上。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有封上。封上什么意思？封上就是不让我们知道啊。那么到什么时候呢？到最后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过呢，现在呢已经是末世，所以呢有些解经家说呢可以知道。为什么呢？什么叫打雷啊？这个圣经上我们也听到过说打雷，比如说这个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不是被照倒了吗？强光照倒了，照到以后，他主耶稣就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就跟主耶稣有一番对话，别的人没听见啊。他的同伴只说呢是打雷了， 还有一次是主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不是有一些希腊人来，希利尼人，圣经上就希腊人来找主耶稣，那么后来就通过安德烈啊什么的来找到主耶稣。那时候天上的这个神又对主耶稣说，别人都没听清楚，只是说打雷了。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说话对于一些不明白的人可能就是认为是在打雷。那有人说呢，这个雷已经圣经上已经有了啊，这个就是诗篇29篇，上次我们提了一下啊，那诗篇29篇我们再来读一下哈。诗篇，圣经的诗篇29篇，华丽给我们念一下。
哦，好的，一全读啊。
在那个第三节读到第九节。
哦，好，诗篇29篇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某路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这跟涕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29篇里边讲了耶和华的声音七次。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这个声音都是很有威严很有能力，要震破香柏树，要使这个黎巴嫩西连山都跳舞啊，这个就是会地震，对不对？那当然这里也有一点，就第九节我们会有问题，耶和华声音惊动母鹿落胎，这个翻译有点问题啊。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应该翻成催动母鹿生产，树叶脱落精光啊，这个是树叶脱落尽光是对的，我查了好几个版本啊，都可以，就是说母鹿催动母鹿生产。好，这个是涕雷呢，就是这从诗篇29篇的大卫的诗呢看出来，就是说这个神的威严，涕雷呀，很神的话非常的威严。那好，那第五节，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使者向天举起右手，你看我们注意啊，这是非常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在那里宣告，你看第六节，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就是他宣告已经不会再有时，或者说不再单言了。什么意思？就是说 最后的结局就到了啊，这个地上人类这个万物的结局到了，就没有再多时间了。所以这个地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声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是好消息，就是说最后的这个万物结局是尽，这是一个好消息，佳音啊，是个好消息。所以这里呢，就是我想就是说，神公义的圣洁的这个审判呢，和海和地，对吧？一个脚踩在地，一个脚踩的，就是占领的意思，那在这个书卷里边，就是他就是神的使者，或者说我们的主耶稣吧，神的羔羊，那现在已经成了犹大支派的狮子了。另外一面，公义的审判的宣告。那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就是使者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那这个声音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声音呢，应该说是在第四章第一节，就是他说原来那个声音嘛，对不对？这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看什么声音。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那当然我们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都说到了，是七个教会要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对不对？那这是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七封书信呢，是基督，是主耶稣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主让这个约翰写出来。那么现在呢，他说写完了书信以后，他说你看，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天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执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你看这个呢，声音就是神的声音，你看他一听他就看见了，这个就是神自己在那里呼召约翰上到天上去啊，要指示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现在第十章，那第十章的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那就是这个声音，就是父神又吩咐我。你看只有神能吩咐了，只有神能吩咐约翰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使者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那别的天使没有这样的权威啊，能够让，对不对？所以第九节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你看这里啊，这个是说到父神和子神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要约翰来吃这个水饼，而且是他是让这个去取这个书卷，走到那个使者面那里，向他就实际上是走到主那里，就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那么这个主就对他说：“对不对？”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而且你口中要甜如蜜。”不是说让他把这个书卷来读，而是要他吃。这个吃啊，可见的神非常急于把那个事实，就是后边的这些事儿，说预言的事啊，要赶紧的让约翰写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他也是很顺从的，拿过来就吃，对不对？对，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书卷有怎么这个约翰已经快100岁了，他牙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这个牙有点问题了哈。那他那个就照着这个主的意思啊，就去吃。你看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全吃光啊，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啊，这里呢，这个怎么叫甜如蜜？因为我们刚才看的第七节的最后，就是说，给他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就成全了，那神的计划就成全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约翰来说，他都在那儿盼望这个主的到来再来啊。啊，这是一个盼望了多少年的这样一个好消息，是不是？所以他吃在嘴里非常的甜，因为如果说约翰在那儿等候了将近几十年，主耶稣复活以后，那我们现在教会等了多少年？都两千年了，是不是？在这个2000年中间，当然有历世历代的圣徒，还有教会，都一直在盼望主再来。那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吃在里面，嘴里面觉得非常的甜，肚子觉得发苦。神要这个约翰来经历这个苦，那这个还不是那么，怎么说？这个苦难仍然还在这个事情，所以这里边的苦呢，这个确确实实。那么在世界上，在世上的苦有两种，一种呢，是神应许给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些，比如说约伯记载的约伯啊，约伯在那里受苦是怎么来的？是撒旦要加在这个约伯身上。他跟神在那里说， 你这么保护这个约伯，你这么四面的围着他，他当然敬畏你。你不要这么处处保护他，你给他一点苦难，你看看他是不是敬畏。所以神说，你可以加一些苦难给他，但是你不可以伤他。所以神对约伯有一个信心，坚信神在约伯身上有他的这个美意的彰显，或者说是约伯身上他能荣耀神。所以呢，他相信约伯不会被苦难打倒。所以这一种苦难对于我们圣徒来说，我们都会碰到。神给我们一些苦难，但是呢，都是我们能够承受，不会说找一些苦难来我们承受不了。另外一些苦难是撒旦加给我们，当然也是神所应许，撒旦就要不放过，像主耶稣说，像筛子筛麦子一样筛我。当然这部分的苦难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犯罪的一些后果。那其实呢，跟撒旦和神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是撒旦引诱的我们去犯罪，也有一些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有些人搞乱这个在性上面淫乱啊，同性恋或者什么，造成艾滋病，对不对？那这些苦难也不是说撒旦直接加给你，也不是神要加给你，乃是我们中间有些自己犯的罪，这个罪的后果。好，那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的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一。那这句话非常好，因为就是把这个预言呢分成两部分。那我们就注意这个预言呢，再说预言，那就说这个预言呢是前面说的是一部分，现在呢再说预言。那这些后边说的预言，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所以一部分是讲的前面的这个预言，前面讲的预言就是第七个印中间的有七支号，那么七支号有六支号已经吹了，那么再说预言就是第七支号。第七支号我们刚才讲了，后边就会告诉我们是七个碗。所以呢，七个碗实际上是这个神呢发怒，神的愤怒。那前面的一些事情呢，还不是神的震怒，所以到第七个碗的话，第七支号里面的七个碗，那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真是 很大的灾难啊。所以我们都听说大灾难大灾难，那神的愤怒真是用碗来倒啊，不是那个愤怒的杯，耶和华愤怒的杯不就约全是那个杯嘛，这是碗。当然这个翻译有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碗也是个小杯，我不知道，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嘛，这个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呢谁能逃脱呢，对不对？我们就在进入十一章之前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大灾难要不要经过大灾难啊。那如果说大灾难包括前边的号，那我想教会会经过。如果说大灾难就是第七支号里边的七个碗的话呢，那我觉得圣徒不应该经过，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就能逃避神的愤怒啊。这个呢我就提一提，我们以后再来详细的来讲。神的愤怒并不是对神的儿女发作的，是不是？所以呢照理说在神的愤怒发作之前教会就应该被提。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观点上来说，就是大灾难之前就被提。当然现在在这个基督教里边有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没关系，我就觉得也他们也都是很读圣经的人，这是非常对圣经非常了解的。像 David Boston 他就说一定是要在经过大灾难，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他说的很绝。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说在大灾难中间被提成熟的啊，就是就被提，然后呢最后有一些人又成熟了又被提，就是说或者说是得胜者吧，一点点的被提。那这里边呢我们在就是说这个呢并不，我们不必为这个东西来争吵啊，因为本身对于教会的定义有的人就不一样，是不是？如果说你问他，他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是教会啊，有连那个什么这个新派的或者是不信派的教会里边也被提吗？那当然他们说那不被提。所以呢在教会在这个大灾难之前被提的就是得胜者啊，那你不得胜的人怎么样，这不得胜的都不清楚，是吧？所以这个不得胜的神 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也挂这个十字架在脖子上，那是不是真的信真的重生得救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有些现在当然在美国也不见得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过去也有啊，过去一些人到教会来聚会，他是想到教会来找女朋友，对不对？觉得教会的姊妹都比较温柔比较听话比较有爱心来找，但他根本不是真的信耶稣，对不对？有我们这里碰到过，有些说为了追女孩子，说他说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圣经我两天就可以读完。你是说这些话，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得 得救。所谓教会被提，这些人是不是也都包括在里面？这个是个只有神知道的，对不对？这个按照人的看法，这些人都不属于教会，那更不要说因为有政治的原因进到教会。像那时候解放以前，有一些共产党员就跑到教会里面来装着基督徒，对不对？像乔冠华，像这个赵辅山，乔冠华后来是外交部长啊，他当然一解放他就出去了，他不再躲在里面装。那赵辅山后来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这个，所以内地会的那个英国的那个内地会的负责人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就认得赵辅山、乔冠华，说他们都是假基督。当然赵辅山到了美国，六四以后来了美国，他不再回去了，他正好是这个到巴黎去这个访问，那就后来就宣布他反对六四镇压，他就不再回去脱党。那他到了这儿以后才真正的信主啊，所以埃德里说这回赵辅山是真基督徒。那明天在康州的荣宏的这个墓，赵辅山是上周三去世了。我和林红还去参加赵辅山的这个下葬的这个追思会。他的到了美国以后的重新结婚，他这个太太因为离开中国以后，太太和他断绝关系，所以他在这儿又重新结婚，去参加他的追思，也是作为一个弟兄嘛。像这样的这些人，很复杂，我们人只能从外边看，对不对？我们觉得像包括埃德里都认为他是基督徒，真的基督徒，我们就也是看他也是愿意聚会，愿意祷告，愿意悔改，那我们就承认他是我们的弟兄。好，就说到这些啊。那我们第十一章还有几分钟，我们就把十一章的前面几节，第十一章的内容很多。那十一章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坛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什么叫量？而且呢，量人怎么量？这是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审判的意思。这里呢，这个神的殿是什么？什么殿？是天上的殿还是地上的殿？这第一节就有好多问题。那我们实际上从民数记啊，从这个以西结啊，都知道量啊，一方面是有保护的意思，一方面有分别为圣、归于神的意思。那苇子就是度量的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讲到用金苇子来量。这个呢，苇子当这个度量 确实是有点问题。你那个苇子芦苇啊是软不嘎叽的，你说用尺子量吧，那尺子要硬一点才能量啊，量尺寸对不对？如果说软尺，那得两个人，那个一汉一个人拿一个软的那个软不嘎叽的怎么来量啊？所以这里边这个量的这个呢，是应该说呢是有审判刑罚的意思。他丈量，你看那个殿里边的内殿是对，这个是圣洁。那外殿呢，他就不要量，神的殿外边就不要量。那我们知道，这个量当然是一种意象里面的事。地上那时候已经没有殿。就是毁掉，这个被这个提多将军给毁了。那圣殿呢，应该说我们再回头回顾一下，圣殿呢当初这个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王的儿子建的圣殿，我们把它叫做第一圣殿。这第一圣殿呢是在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灭掉的时候，这个整个就毁掉了，把那个圣殿里边的许多的器物啊都搬到了巴比伦去，甚至于后来把那个前面的两根铜柱还有那个洗濯盆那个大的铜海啊什么的都敲碎了，弄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个第一圣殿是没了。那么后来呢，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尼希米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回到重建圣城，重建圣殿。那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建好，这个殿很小，直到主耶稣那个时期，就是希律王，那时候希律亚以东人，他为了拉拢犹太人，所以呢他就命令重新盖起圣殿。所以主耶稣在的时候，那个时期的圣殿叫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呢是这个是希律王他们盖的。当然在后来呢就是主后大概是60几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又来重新这个占领耶路撒冷，那时候就把圣殿给烧了。这个因为圣殿呢是木头，里边有用很多木香柏木，所以呢这个第二圣殿是毁在那时候。后来就始终没有建成第三圣殿。那犹太人呢现在复国以后呢，以色列人就想重建圣殿，那么就在材料祭司啊这个里边的器物都准备好，比如说金灯台这个都准备，金子都准备好。但是呢现在呢他们金子没有把它打成那个灯台，是用的铜灯台。 因为他要一弄金子，马上就是安全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第二圣殿毁掉以后，第三圣殿现在还没有建成。当然，根据但以理书，第三圣殿到最后就是那个大灾难最后的七年啊，我们说大灾难，说最后有七年的大灾难啊，或者说是前三年半，那是还没有灾难来。三年半呢，敌基督就要和以色列人讲和啊，这个说许多虚假的话，以色列人就相信他，然后呢他也说服，这个是猜想的，就是说实际上就当时他就建，以色列人就建成了圣殿，在这个最后七年的开始就建成了圣殿。那么这个建成圣殿以后，敌基督还进到，这个不是猜想，这是圣经上这个预言的，但以理书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那么到了过了三年半以后，他就翻脸，他就自己坐在这个圣殿里，自称为神，那么就有最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那当然从现在看呢，我们看不出来这个圣殿怎么能够建成啊？你看，所以呢他在那儿讲啊，要将神的殿，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神的殿、祭坛和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这个祭坛原文是坛了，那我们也在想，这个教会这里怎么都在说那个圣殿、教坛啊什么的，好像我们又不太懂啊。但是这个王国显弟兄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启示录后边提到了许多的事儿，好像都是在那讲以色列人，很少提到教会。那你看那个坛呢、殿呢什么的，照理我们来说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说神已经说了，主耶稣自己说了，我们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也不在撒玛利亚那个山上敬拜，我们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么现在特别提到那个殿，提到那个坛，什么意思？那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以色列人最后出现的这么情形，就是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因为以色列这个全家要得救，以色列这个最后的结局，我们都非常的要关心它，也实际上也跟教会的有关系，是不是？所以呢，所以这里提到了殿和坛的事儿。那这里还提到一件事，就是十一章二节，只是殿外的院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那也就是说，这就更证明这个殿不是天上的殿，乃是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殿。那么这个殿和城 说明到那个时候圣殿是重建，就是第三个圣殿。所以现在主还不会来，对不对？你要问我们说主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至少现在不会。为什么呢？第三个圣殿还没有重建。从这儿看出来，殿，你看外邦人要建他圣城42个月，我们上次粗粗的讲了，42个月是什么？3年半。这个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一载二载半载，一载加上二载加半载，三载半。三载半那时候没讲多少长时间，现在我们知道了，三载半就是3年半。那12个月是一年，36个月是3年，再加六个月就是42个月。所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圣殿建成了，被外邦人所践踏3年半，就是最后的人。所以这个在旧约的时期啊，有一个成为敬拜的中心，就是圣殿。到了新约的敬拜呢，不在物质的礼拜堂，对不对？因为新约是在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乃是在灵圣这个要诚实和真理中来敬拜。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说在天上的这个我们是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是在天上的圣所来敬拜。那神怎么把地上的殿废掉，让人到天上去敬拜呢？主耶稣自己是为祭，所以主一死以后，犹太人的献祭就停止。因为主后70年，这个罗马人把圣殿拆毁，地上就没有圣殿。那个，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他没有殿可以敬拜，他们只能在会堂里面念一念这个，就是可兰经呢、念一念这个旧约圣经，他们不能够在那个献祭，他不没法献祭，因为没有坛，没有祭坛，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家里边叫会堂里边的念一点圣经，来这个作为他们这个互相，所以礼拜六他们是过安息日，是在那儿来念一念这个圣经。他们没办法献祭，因为他们没法献祭呢，他们的罪没法洗净，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这是犹太人最最痛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建成圣殿，有祭坛可以献牛羊，他们当然不信主耶稣，他们就献牛羊，杀牛羊，献这个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和这个平安祭，他们用这些祭可以洗净自己的罪以后，他们才能够来敬拜神。所以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痛苦的，他们，所以这个，他们是希望有这个，有殿啊。已经到9:10了。 那我们就仅两天。那下个礼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第十一章结束啊。那个十一章有几个问题，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十一章。一个是两个见证人，他们传道1260天，1260天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因为我们上次提过了，圣经上的预言年是360天作为一年，那么这个最后那个3年半，这个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是谁？这是我们要下次来讲啊。这个两个见证人见证在这个他们又死了，跟那个敌基督，这个被敌基督所害死。他们很有能力，但是碰到敌基督就不行啊，结果就而且暴尸啊，而且这个你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这个是两个见证，最后两个见证复活，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来下一次我们来把这个十一章来结束，好吧？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说的比较很快，林红说我讲的太快。也没有重复，我也讲这个，就是尽我努力吧。
何弟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书卷，不是里外都写的字，那你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书卷上写的是什么内容？
书卷上。这个外边的字呢，就是讲的是给谁给谁，就是说，就是上次这个我们在那最早，这个概论的时候讲到，就是耶利米书那时候讲到，他不是弄一个那个地契，他给他叔叔的地买了，那么。外边就是说是给谁啊，里边的那个呢才是真的内容。那么现在这个内容怎么呢？就让他吃了再说预言，也就是说吃了说出来预言就是小书卷的内容。
哦，这样
是不是行？因为他根本没有让他读啊，就让他吃。你读的话进到他头脑里面，吃进去才能够真正的进到他生命里，让他再说预言。这个再说预言的时候，就是没有指示他再说什么话说什么，而是他吃进去，他就觉得肚子发苦，嘴里很甜，他就再说预言。这个就是小书卷或者说书卷的内容。
谢谢，知道了。
啊，还有没有？没有，那就请这个。明芬带我们结束祷告吧。你是不是静音了？
没有，我打开了，对，我刚才是静音，我知道了。好的，
带我们祷告。
OK，亲爱的天父，谢谢。 你让我们兄弟姐妹一起聚集在面前，有何弟兄带领我们查启示录，主啊，求主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启示，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在生命中能得到你的恩典。谢谢主，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
谢谢，
谢谢，
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鸡伯伯早，
晚安，谢谢，谢谢何弟兄，谢谢
何弟兄。